上一周我们讲了第一条，对吧？第一条没几个字，对吧？但是可能让大家讲的头脑有点晕眩啊。第一条里面每一个字啊都很重要，所以为什么我花那么多时间去解释这些字？你觉得听起来感觉好像没什么，对吧？啊，就是只有一个上帝，永恒，对吧？不可透支，眼不可见，就是感觉这些就很正常吗？对吧？但是其实你知道这些每一个形容词的背后是他们之间有着很重要的关系。那我们今天来看第二条，我们来看第二条，为什么我感觉我说话有回音呢？啊，那要不然的话你就把那个声音把它调低，把它调低，不然这样听起来我感觉会怪怪的。我就用正常的人声，所以你们能听清楚就听清楚。你坐那么厚是不想听，想睡觉，过来往前。第二条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二条，认识上帝的途径，我们一起来读。我们通过两种途径认识他。第一，通过他对宇宙的创造、保存、管理，因为这宇宙摆在我们眼前，好像一部绝妙奇书，一切受造之物无论大小都如同书中的字句，引我们思考上帝那眼不可见之事，即他的永能和神性。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二十节中所说的，这一切都足以叫人信服，无可推诿。第二，透过他圣洁神圣的道，他将自己更清楚更完整的启示给我们，我们在今生所需要了解的为他荣耀和我们救恩的事都记在其中了。好，这是别具信条的第二条。那这一条里面主要讲解的是我们如何认识上帝啊。第一条我们讲了上帝到底是谁，到底上帝的性质是什么，我们的上帝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上帝。那到了第二条就开始讲说，我们现在知道说这位上帝是如此的伟大，是如此的无限啊，永恒啊，他的荣耀是如此的可畏，那我们怎么去认识他啊？所以第一条，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在这个在第一条里面我们提到这样的一个概念，对吧？这个概念就是创造主和受造物之间的本质的区别，还记得？这是我们昨天呢上周讲到的最重要的一个。那这个其实这个东西有什么圣经依据吗？很重要的就是圣经里面的第一句话，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就这一句话包含了我们上周讲到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点，也就是在所有的存有，在我们宇宙当中所有的存有存在以先，上帝存在。所以上帝是自存永存的，所有其他一切的受造物都是因着上帝的创造的工作而存在的，所有其他的一切的创造都源自于上帝本身，从他自身之外的创造。记住啊，这里面后面再说，是他在他自身之外创造，而不是在他的本质里面创造，在他之外创造。所以说一切的受造物从本质上来讲都与创造主是不同的啊。那我们讲到了上帝是自存的，我们讲到上帝是单纯的，还是还记得单纯性或者纯一性是什么意思？举手回答。对不起，不是由部分组成的，对吧？正确，100分。不是由部分组成的，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重要，对吧？这跟自存性之间是有关联的。如果一个事物是由部分组成的，像我们一样有身体灵魂，对吧？身体有胳膊腿血液分子原子，这些都是由这些部分组成。如果是我们是由部分组成的话，那么部分先存于整体啊。所以如果上帝是部分组成的话，那么上帝就不是自存的。如果上帝不是自存的，上帝就不再是上帝，对吧？那所以我们看到上帝跟受造物之间的区别是一个质上的区别，是本质上的区别。我们是有限的，上帝是无限的，我们无法理解上帝的永恒，上帝的无处不在，上帝的无所不知，上帝的 一切。那你说接下来就是这第二个问题了，对吧？我们怎么知道上帝？我们上周稍微讲到了一点，这个就是从这个就是我们从本体论的讨论 ontology， 从本体论的讨论开始进入到了认识论或者是知识论的讨论，就是 epistemology。当我们讨论上帝是什么 ，What is God？ 我们在讨论 ontology， 就是本体论，本质是什么。然后现在说我们怎么认识上帝，我们这在讨论的是知识论。我们怎么知道这位上帝？那所以从这儿我们之前提到了，因为创造主跟受造物之间的本质的区别，所以我们唯一能够知道上帝的途径是从哪儿到哪儿？从上到下还是从下到上？从什么？从上到下，对不对？只有这种方式才能够让我们知道，因为有限无法。好像把自己无限延长之后变成无限，有限的无法靠着自己的努力变成无限，但是无限的可以创造有限，对吧？所以那这个就叫做启示，从创造主到受造物的这个跨越这两者之间本质区别的这种途径我们叫做启示。所以当我们谈基督教的知识论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是在谈启示论，启示，英文叫做 revelation， 对吧？这个是不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哈？那启示录也是这个，就是把自己彰显出来的方式。那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稍微提一下，就是两种错误的认识上帝的方式。两种错误的认识上帝方式，这两种方式都是试图从受造物为出发点，然后去试图去找这个创造主。那这两种错误方式，一种方式是，看好哈，我现在要做一个动作。一种方式是把创造物跟受造物之间的区别，把它去掉。这是第一种错误，也就是说，这种思想认为创造主跟受造物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上帝跟宇宙之间，他们的本质来讲是一样的，可能上帝的这个程度等级更高一点，但是从存有的角度上来讲，他们本质是一样的。那这种思想有不同的表现的形式，有一种叫做泛神论，泛神论，也就是认为宇宙万物都具有神性，是吧？地球、植物、人都是具有神性的。说神就等于说宇宙，这个是我们就是你们宗教里面所讲的神，其实说白了就是宇宙本身，宇宙具有神性。你们看过《三体》吗？
看过。
所以这些科幻的小说里面的背后的宇宙观的这个设定都是宇宙具有神性，宇宙本身能够创造生命，宇宙本身就是创造主。那另外一种和这个不太稍微有一点相似但是不太一样的叫做 panentheism， 这里面多了一个 n， 这个有的时候叫做万有再神论。这是什么意思呢？也是把创造主跟受造物的这个本质的区分抹除了，但是他的说法不是说树就是有神性，或者人有神性，或者宇宙有神性。他说的是神还是一个 与受造物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但是所有的受造物都是组成神的一部分。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好像如果说泛神论，就是说整个的这个圈，整个圈受造物就等于创造主，就是这样等同起来了，就整个这个圈都是创造主。如果说这个是泛神论的定义的话，那么万有再神论是这样，这个圈还是宇宙，还是受造物，但是它等于说在一个更大的圈里，创造主在这儿，创造主把这个圈，把受造物的这个圈更囊括进去了，你就是在神里面，整个宇宙在神里面。宇宙是神的身体，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种类似的说法。宇宙虽然不具有神性，但是宇宙是神的身体。所以在宇宙不断的进化的过程当中，神也在不断的进化。这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一个很名气很大的一个神学家，对吧？就是他的名字叫Moltmann。他就讲到这个，当这个世界经历苦难的时候，上帝自己在也同样经历苦难。就是这个世界跟上帝，就是世界是这个上帝的身体一样。这个世界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上帝自己里面，在他的神性里面在消化这些东西。人类的苦难，二战，对吧？就是因为二战的这个战争引发了很多人的思考，就是人们在问按照古典的正统的神学，上帝是 impassible， 就是上帝是有的时候被翻译成无感的，上帝是不会受苦的，对吧？上帝，这我们上一周没讲到这个概念，但是简单的介绍一下，上帝的无感或者上帝的不受苦，指的是上帝在他的神性当中，上帝神性永远是主动的，上帝做事情没有被动的。这个涉及到道成肉身等等等等后面的教义之间的关系，我们到后面再谈。我可能会专门找一个主日谈这个 impassibility。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在二十世纪的神学里面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议题，就是苦难的议题。人类社会的苦难，战争、瘟疫，对吧？像包括我们今天在这个 COVID 的这种，在思考这种大型的灾难跟上帝之间有什么关系。那有一些神学家就发展出来这种万有再神论，就是为了让我们感觉上帝与我们同在，为了让我们得到一丝的安慰，上帝没有不管不顾我们，好像一个遥远的一个神明，就是看着人类受苦，但是他不会有任何的同情心、怜悯心。他们会说，不，宇宙经历这些的时候，上帝自己本身就像他的身体在承受苦难一样。这是另外一种错误的思维方式。所以这个是一条路，就是把创造主跟受造物之间的区分把它抹除掉了，这是一种错误的方式。那另外一种错误的方式呢，这是第一种啊。另外一种错误的方式呢，是把创造主跟受造物之间的这种区分，把它这个鸿沟把它拉到一个无法逾越的地步，把它拉到一个无法逾越，甚至把上帝关在了一个小黑屋里，对吧？那这种思想的体现方式，一种叫做自然神论 Deism。 什么意思呢？上帝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创造者，他创造了整个宇宙之后，这个宇宙非常的完美，完美到不需要上帝任何的介入，所以当上帝创造完整个宇宙之后，上帝就回去睡觉了。 啊，就不再参与任何的宇宙的运行，所以上帝只负责创造，这个宇宙会自动的像钟表一样去不断的再往前走，对吧？那这种最有名的，你现在知道最有名的自然神论者都是来自于日内瓦，加尔文的日内瓦最后成为了自然神论者们的温室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造很多的这个手表嘛，对吧？你看我们都能造一个手表，然后它就可以自己走了。上帝也是这样，就是这样。然后那如果你走到自然神论这一步了，对吧？所以你不需要去，所以没有神迹。圣经里面记载这些神迹都是愚昧的，对吧？都是因为这些不是很进步的人，他们就是古老的这些人，他们解释不明白一些自然现象，所以他们就想出说有神迹，但是没有神迹，因为上帝造的这一切都可以自然的运转。那他们还是有神论者，但是你可以看到，从这一步再往前走一步，如果你可以把上帝框在一个小黑屋里，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参与，那么你还要他干嘛呢？你就干脆不要他了。这就是什么？无神论，对吧？所以从自然神论再进一步就是无神论 ，atheism。所以很多的无神论者，他们之前是自然神论，或者有的时候很有意思，就是反过来就是。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给人传福音，对吧？传到最后就是你承认有神了，但是他们变成都是自然神论者，就是他们只是相信说啊，有个上帝创造 ，OK 的，没问题。但是他不参与我的世界，对吧？他不要让他碰我的世界，他只需要一开始在几千亿万年前啪来一下就好了，然后让这个世界还是我说了算，对吧？就是不要碰我的世界就好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传福音。传会把人传成自然神论者，但他们还不愿意，或者有的时候会把它传成万有再神论者，所以这些思想都是跟基督教的有神论很相似，但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看到，对吧？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目的，最终到达的那个终点到底在哪儿？很多人就是说，只要让他相信有上帝存在就够了，他就是基督徒就可以受洗了，是吗？可以吗？他如果是个泛神论者呢，他可能相信他今天早上吃的面包也是神，对吧？不小心把神吃进去了，不过反正没关系，他自己也是神嘛，就是神把神吃了，这也可以。所以这些是两条错误的路，就是认识神的错误的路。第一条路我们可以简单的称为，就是如果说上帝跟受造物之间是因为本质上的区别是是一个陌生人的话，这是借用我的系统神学教授霍顿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说上帝是一个陌生人，那第一种错误的方式就是说，打消我们跟他之间的任何本质上区别，就是打消这种陌生关系，就是说，其实我们并不陌生，其实我本身就是他，他本身就是我。这是第一种错误的方式。第二种错误方式就是，拒绝与陌生人有任何的接触，就是我们完全的排斥掉他。但是唯一正确的方式，对吧？如果你想要跟一个陌生人建立关系，你要怎么做？你想要跟任何一个人建立关系，跟任何一个活的有位格的人建立关系，你要干嘛？了解他，对吧？你要跟他有沟通，你要跟他对话，对吧？但如果他从来不跟你说话，你能不能了解他？不能。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哥林多后书第二章，说，除了人自己的灵，没有人知道人的事。如果你跟一个人，你说我想跟你交朋友，但是你就在这跟他说话，他就冲你这样。但是就是不跟你说话，你能不能知道有关他的任何的事？你没办法知道。所以如果他自己不把他自己表明出来，你是无法认识他的。所以同样圣经那说，除了人自己里面的灵，没有人知道人的事，照样除了神的灵， 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必须是上帝借着圣灵的启示才能够把自己彰显出来，你才能够认识神，我们才有任何的机会认识神。所以正确的认识方式，这些是错误的啊，错误的。正确的认识方式是借着上帝自己的自我启示。自我启示，那这意味着，这意味着很重要的几点，对吧？这意味着，首先，第一，上帝是一个位格，上帝不是一个没有位格的力量，一种能量，对吧？让你去感知的这种。你要沟通，要去启示，启示意味着上帝是一个位格。位格英文就是 person， 对吧？上帝是一个 personal God， 上帝是活的，上帝是有生命的，上帝是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的，他是能交流的，他是能够跟你进入到关系当中去的，所以他才有启示的可能性。上帝必须主动开始这个对话，我们才能认识他。而另外一点，这只是背后的含义，对吧？只是说上帝正确获得上帝的知识是透过上帝自我启示。这那另外一点则这意味着我们的有限，我们知道受造物是有限的，上帝是无限的。那我们的有限这个事实并不会阻碍我们领受上帝的启示，产生对上帝的知识。我们的有限不会阻碍我们产生对上帝的知识。换句话说，有限不等于有罪，有限不等于有罪，是吧？有的人会说啊，这个基督教讲的太深了，对吧？我的头脑有限呢，对吧？我就没有办法明白这些，对吧？不，我们承认我们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的有限不能够阻碍我们获取上帝的启示。我们是被造的，可以有能力接受上帝的启示，而我们的最终的目的并不是并不是变成无限。我们领受启示的目的并不是要变成无限，我们无法变成神。然后启示，那这里面意味着启示的目的是什么？有时候我们把启示单纯的说启示是为了建立对上帝的知识，对吧？这没错，启示会建立知识。但是这个知识它不仅仅是命题式的知识，对吧？就好像我们说上帝是灵，上帝是单纯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是永恒的，上帝，这些都是命题式的启示，对吧？你看一加一等于二，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命题式的启示。但你知道这个知识就是仅此而已，就是命题式的而已。但是如果说上帝是一个位格性的存有，上帝是无限，但是他要启示自己给有限的受造物，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个启示的最终的目的是要建立关系。启示的最终目的是产生关系，是吧？你跟一个陌生人见面，跟他打招呼，你说你好，我叫某某某，对吧？很高兴见到你。你说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你说这句话的目的是为了你要跟他建立关系。请问你叫什么名字？你问这句话的目的不是为了单纯的获得一个他叫什么名字这个知识而已。啊、哦，我知道他叫某某某。好，好了，没事，再见。我只是问你叫什么名字，不是这个意思，对吧？你之所以要问对方叫什么名字，是为了你要跟他建立关系。那今天讲关系， 就是在教会里面讲关系讲的很多，对吧？就是有关系就是没关系，对吧？没关系就是有关系。但是这个关系，这个是上帝作为无限的创造主，主动把自己敞开，把自己用有限的受造物可以理解的方式启示出来，是为了与受造物建立关系。这个关系跟我们所理解的那种人际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那这种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约。所以上帝的启示本身是一个立约的行为。当上帝以作为宇宙君王的身份把他自己显明给受造物的时候，就表明上帝要与他所创造的这些受造物立约，要跟他们建立关系。所以上帝与人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这种哥俩好啊，对吧，来吹一壶啊什么怎么样的，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说的那个就是一起喝个酒啊，对吧，看个电影什么，不是的。上帝与人的关系是一个约的关系，圣约的关系。像一个君王来与一群弱小的子民去立约，是这样的一个意义，一个含义。那么上帝到底怎么样去启示他自己呢？上帝的启示分为我们的信条告诉我们有两个部分，对吧？有两本书，上帝给了人类两本书。第一本书是什么？看你的那个比利时信条说什么？一部绝妙的奇书是什么？整个受造界，整个宇宙就像一部绝妙的奇书一样，对不对？那比利时信条怎么说？它对宇宙的创造、保存、管理，这宇宙摆在我们面前好像一部绝妙的奇书。所以第一本书是整个的受造界，所以上帝说，你想要知道我怎么彰显我自己吗？去看我造的世界，看这个宇宙，探究天上的星星，天体的运转，去看身边的你在地球上的这些受造界，海洋里面的这些生物，对吧？这种说看向生物自己本身的生命，这些基因 DNA 的构造等等，所以今天在护教学的领域有一个新的，也不算是新的一个什么，相对来说比较新的一个分支，叫做创造论护教学，就是智慧创造。所以就是当我们去仔细的去观看受造界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宇宙是智慧所造成的，不是凭空自己靠自己的这种能力，靠几率产生的。其中一个比较现在这种智慧创造的理论的一个发扬者吧，叫做 Stephen Mayer， 你们可以上网查一查他，他就之前就是他是专门研究基因这方面的，他就说如果你仔细去看基因，就是让这个基因能够产生一个正确的，就是让它作为有用的能够产生什么蛋白质的话，那个几率甚至是你没有办法，就是宇宙现在的年龄按最长年龄来算也是不可能产生的。所以当然我不是这方面的科学的这是专家吧，但是在许多其他地方你可以找到这种持创造论的这些科学家们，他们在他们自己的领域里面所给出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他们自己的见解。但是这一切的基础，所有的自然科学，对吧？今天有的时候我们把科学跟基督教的信仰把它对立起来了，有人就造成一种假象，就是说我们今天都是相信科学的， 而我们不再像过去愚昧的那些人相信有宗教、有神明的存在。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其实科学跟基督教的信仰是非常非常吻合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上帝借着宇宙彰显他自己。科学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一个大的前提，就是这个受造界是有秩序的，这个受造界是有规律的。如果这个受造界是没有规律、混沌的话，是没有自然科学的可能性的。所以一个极大的前提就是受造界是有秩序并且彰显上帝的这个能力的啊，这是第一个途径，对吧？所以你看到17世纪的这些自然科学的产生，在这些科学家们在他们的著作当中，他们往往一开始提到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去探讨这个科学的这些领域，对吧？包括天文，包括生物啊，包括这些物理、化学等等这些，为什么我们要去讨论这些问题？他们首先给出的原因是说，因为透过这个受造物，我们可以能够看到上帝的荣耀。长老会17世纪长老会的一个神学家，也是同时是科学家。他的名字叫波伊尔，是吧？你们知道这个人波伊尔。他曾经就说过，他说他是做什么大气，是什么气压还是什么，波伊尔是做什么来着，我忘记了。是做气压的，对吧？对，他当时就说，他说做这些事情的，我做这些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认识上帝的荣耀，是为了更加能够认识上帝的荣耀。所以当我去认，不仅是借着圣经，也借着受造界，我可以更好的敬拜他。所以这是第一个。那么刚才已经提到了第二个，第二本书是什么书？就是圣经，对吧？借着他圣洁神圣的道。所以借着圣道，所以如果说受造界的这种启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受造界的启示叫做普遍启示，普遍或者叫做自然启示，而这个圣道的启示叫特殊启示或者叫超自然的启示。自然启示指的就是受造界，就是创造的工作，而特殊启示指的是上帝的圣道。如果说创造界就好像一个艺术家把他的作品放在你的面前，当你看到，比如说如果你去意大利，你喜欢旅游，对吧？像我在意大利，在佛罗伦萨，你在佛罗伦萨的市政广场，那个广场上有一尊这个大卫的这个雕像，对吧？当然它有不同的大卫像还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就假如说你到那个，你看到那个大卫像非常的美丽，对吧？然后你看到它的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哇，这个艺术家的手法真的是够高啊，对不对？虽然那很可能是赝品，对吧？真正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可能不是在那儿，但是但你能看到这个是一个极其有艺术才华的、极其有创造力的一个艺术家才能够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作品。米开朗基罗，对吧？如果你去梵蒂冈对吧？梵蒂冈你进去看那个他的壁画，他的上面的壁画反正对，意大利真的非常值得你们去看，真的，说实话，真的，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组团去哈，就是光罗马就能让你待3个月，你都看不完，就是走在路上就是哇，又是一个，你说你走脚下踩的这条路就是凯撒奥古斯都修建的，你能相信吗？你能相信吗？ 美国这个，哎，就缺少一点，缺少一点人文气息。但是 anyway， 嗯，真的，我上次我2016年回意大利，我去利米尼去玩，然后利米尼是意大利的西岸的一个港口城市，然后我们就在那玩，然后说有一个跨了河的一个小桥，小石拱桥，下面有5个拱，对吧？就很小的一个，这个桥怎么这么小？然后过去一看，凯撒奥古斯都建的，真的一直还在用着，石头都是当年的石头，2000多年了还在用，只不过很窄，就它只能用小型的车单行过去，啊。就是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哇，就是耶稣那个时代的东西，耶稣没有来过这儿看过，但是我看到了。嗯，我要说什么来着？哦，对，就是如果你上帝的普遍，其实就好像米开朗基罗把他的大卫像放到市政广场，然后供大家观赏，对吧？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像，哇，赞叹！你越仔细去研究，你就能够发现。这个创造他的作者他的心意，但是接下来这还不够，对吧？你可能看不太懂，比如说你去看梵蒂冈的壁画，你看不太懂，哎，为什么他要这么画呢？对吧？或者你去看什么这个最后的晚餐，为什么这个人物的这个描绘是这样子的呢？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这个作者自己出来，特殊启示就好像这个作者亲自过来到你身边，给你解释他是谁，告诉你他是谁，并且告诉你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作品，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对，所以这是特殊启示啊，所以特殊启示给我们自然启示所没有办法告诉我们的事情。嗯，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听流行歌曲啊，有一个我上小学的时候很喜欢的一个美国的一个女歌星叫做 Pink，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现在好像还可能现在年轻人不听了，对吧？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听她特别的那个什么，但是现在她已经老了。她有一首歌叫做 Who Knew， 然后一般人在那个时候听流行歌曲就是男女啊，你爱我呀，我爱你啊，就都是这个，对吧？然后当时听的时候就感觉说啊，她可能也在讲的这种爱情故事吧，怎么怎么样的。但是后来有一次我看到他的一个访谈，他就提到了这首歌，他说这首歌其实并不是描写男女之间的爱情的故事，这首歌实际上是他写给一个他的好朋友，但他的好朋友已经过世了，是他写给这个给他好朋友的思念之情的，就是他们都不知道我有多想你，然后。所以你必须要这个作者出来告诉你他这个背后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否则你就在那瞎猜，对吧？你不知道到底这个宇宙到底为什么存在，为什么上就我存在，为什么我要是这样的，为什么这个世界是这样构成的，这个世界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所以特殊启示过来告诉你为什么宇宙存在，为什么你存在，上帝造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什么，上帝要造这个世界是要最终进入到上帝最终极的荣耀的创造，上帝要与他的百姓同住。所以你看整个到了创世纪，对吧？有这个伊甸是上帝与他的所造的人同住的这样的一个景象，对吧？有生命树，然后有亚当有夏娃，然后有上帝，他们在伊甸的圣殿里面敬拜上帝，然后最终到了启示录，你看到那个新天新地，那个新的创造里面，上帝的圣城圣殿，是吧？圣城就是圣殿，变成那个城市，然后上帝的百姓在上帝说我要与他们同住，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这个作者告诉你整个宇宙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宇宙就像是他的一个城堡，对吧？像是这个君王的城堡，这个君王要与他的子民住在这个城堡里面直到永远，是吧？就是这个，就是这样。所以所以特殊启示跟普遍启示我们都需要，我们缺一不可，对吧？有两种面对特殊启示跟普遍启示有两种可能会犯的错误，一种就是否定，拿着普遍启示来否定特殊启示的必要性， 就是我们只需要宇宙，我们只需要研究这个大自然，我们只需要研究宇宙就够了，我们不需要特殊启示。那这种否定特殊启示的这种错误，就有的时候在神学上体现叫做自然神学。自然神学就是不需要特殊启示，我们只单纯的从受造界来去推演，来去了解就可以了。或者一些否认特殊启示的现代的一些神学，就是例如像自由派神学，否定某些圣经当中具有特殊启示的这个真实性。自然刚才说什么，自由派神学对吧， liberal theology。 然后另外在某些特别的教义上否定特殊启示的必要性，例如柏拉修主义，就认为你只需要我们从这个世界可以构成的这样的一个规则，就是你必须要足够努力，你必须要做到足够好，获得一定的成绩，你才能够获得一个奖赏，对吧？这是从这个世界我们可以总结的一个规律。那么这个套用在救恩论上，那么柏拉修就是说你必须要行善，对吧？就是你必须要做到足够好才能够得救啊。所以在某一些特殊的教义上也会产生这个问题。那对，所以从这个就是简单说，这是只拿着普遍启示来否定特殊启示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危险，就是拿着特殊启示来否定普遍启示。什么意思呢？就是认为，比如说，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我比爱因斯坦更懂数学。我比爱因斯坦更懂数学，什么意思？因为我是基督徒，我有圣经，我懂。因为我有特殊启示，所以我对普遍启示的认知就远远超越了所有的人，没有特殊启示的人啊，所以我比爱因斯坦更懂数学啊。这是一种不是说常见吧，就是有的会发生的，就是拿着特殊启示来去否定普遍启示的价值。我们要让生活的所有的领域都基督教化，对吧？我们要救赎数学领域，我们要救赎物理领域，我们要救赎经济领域等等等等，这种转化主义，文化的转化主义，一切不是基于基督徒所做成的文化成就，都是没有价值的，非信徒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没有价值，这是一种非常极端的否定普遍启示的一个概念啊。我们需要非信徒，非信徒有的时候做的事情比信徒做的事情好很多啊。比如说你需要非信徒的剪草工，对吧？你需要非信徒的清洁工，他们做他们最擅长的事情，他们从普遍启示当中获得这些普遍启示带给他们的知识，对吧？我的大学的教授们普遍都是非信徒，但并不代表他们在他们的专业里面不是最好的，对吧？他们可以透过正常的理性去研究受造界的这些规律，来产生合理的、合法的知识，这些知识是非常好的，对吧？你也可以去欣赏一个非信徒写的诗歌，会很美，对吧？你可以去欣赏非信徒所做成的任何的文化成就。所以我们不能拿着特殊启示来否定普遍启示的价值。所以这种错误就是往往可能在这种文化转化主义者身上容易犯的错误，对吧？或者有一些这种现代的泛泰尔主义者会喜欢犯，容易可能会倾向犯这样的错误。当然泛泰尔自己可能会或多或少会有一些这种观念，对吧？他认为，anyway， 不在这儿说范泰尔，我怕他说多了容易那个什么，我没有特别准备去讨论他。 那最后提一点，就是与此相连接的，在普遍启示当中，我们是跟神学现在稍微挂一点钩了，对吧？有普遍启示，我们能够得出什么？如果我们刚才提到说，上帝他的启示自我的这种行为，表明他要立约。那么你们都学过圣约神学，对吧？你们现在都已经听过我讲圣约神学，所以你们都是圣约神学家了。那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上帝借着他的受造物的这种启示，这种普遍启示，他在立什么约？圣约里面的哪一个约是他借着创造来立的？哎，大点声说，说的对，行为之约，对吧？行为之约，所以没错，这个借着普遍启示，我们可以知道行为之约的存在，是吧？我们人类生活当中的所有的层面里面都弥漫着行为之约，对吧？你来教会迟到的话，啊，是有后果的，什么后果？罚钱。你要去这个，你要是不好好努力复习功课，对吧？你就挂科，对吧？这是行为制约，行为制约啊。你不能说不好好努力学习，上课睡觉，然后到考试的时候考不及格，然后老师，对吧？你也蛮有恩典，蛮有慈爱，对吧？就是不长久发怒，对吧？给我来个 A 加，对吧？不可能，对吧？所以行为之约是我们通过普遍启示获得的。所以换句话说，这个里面所说的是什么？是律法。律法，如此行就必因此活着，这也是上帝起初创造的时候跟亚当所说的话，对不对？那但是接下来呢，在上帝借着特殊启示里面，就当然也包括上帝的律法，对吧？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很多记录上帝律法的地方，上帝告诉我们他的心意是什么。但是除了律法之外，上帝还借着特殊启示告诉我们一件在普遍启示里面我们无法知道的事情，那是什么事情？福音，对吧？福音，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所以特殊启示里面既包括律法，也包括福音。你天天拿着天文望远镜看星星，是找不到这个你的罪如何被赦免的方法的，对吧？你每天研究 DNA 是怎么组成的，你是不知道复活到底是怎么可能出现的，对吧？只是借着福音的宣讲，你知道有复活这件事情啊。你研究 DNA 只能研究人是怎么死的，对吧？但是你研究不出来人怎么复活的。所以在特殊启示当中，有恩典之约的可能，这个但是这个行为之约也在特殊启示当中包含着。所以在我们的比利时信条里面，他说这个第二，借着神的道，他把我们今生所需要了解为了他的荣耀和我们救恩的事都记在里面了。所以这是什么？这是福音，对吧？我们的救恩，上帝的恩典，这个事情只能借着圣经才能知道。所以让圣经做圣经该做的事情。圣经最重要告诉我们的是福音，是我们如何得救，对吧？圣经不是一个科学的教科书，对吧？圣经不是一本教你怎么能够炒出最好的菜的，不是一个食谱，不是一个菜谱，对吧？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同时是一个酒店的大厨，对吧？你想要做出一个好的高质量的菜，你不需要去读圣经，你需要做的是去读好的菜谱，对吧？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同时是一个，对吧？物理学家，对吧？你要想研究出来最好的一个物理的一个什么规律，对吧？你不需要去读圣经，你需要去研究你的本专业里面的这些 去看上帝的创造的世界，对吧？所以让圣经做圣经本身要做的事情。我们今天有的时候会陷入到一种把唯独圣经误解了，对吧？我们把唯独圣经理解成为好像圣经是万能的，对吧？什么事儿都找圣经，对吧？但圣经不是人类知识的全部。圣经里面没有提中国历史，对吧？今天传福音的有说啊，圣经里面没有中国，为什么要信他？是你开的车里面也没有中国字儿，对吧？你为啥要开它？对吧？就是所以，所以让圣经做圣经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圣经最重要的是把救恩，把基督的救恩告诉我们。OK，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谈到上帝的启示，这第二条。有什么现在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讨论的，现在可以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太清楚了，对吧？你说。对，普遍启示是给全人类的，对吧？每个人都有权利知道上帝的创造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所以在这两者之间，我们不应该创造一些无谓的张力，对吧？而今天很多人会拿着自然科学，在普遍启示，借着普遍启示发展出来的自然科学来去攻击这个特殊启示，这是没必要的。就是包括很多在因为我们生活在这种世俗化的这种所谓科学至上的这种世界里面，所以有的时候会在基督徒的群体当中产生一种反科学的一种倾向，是吧？包括在美国，在福音派的里面，你可以看到这种反科学的倾向，就是包括现在这种疫苗啊什么这些，就是我们不要相信科学，因为科学是因为有一些人把科学拿来攻击基督教，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就不应该相信科学所做的任何的事情。这些都是非信徒，这他们用来骗我们的，对吧？我记得我有一次，去美中西部地区，就是爱奥瓦州，那个就是一个，就是属于这个 Christian Belt 上面的一个部分吧，就是里面就全部都是。基督徒，然后他们大部分都是属于从事农业的工作，他们基本上也不是怎么经过受过什么高等教育吧，因为他们就是生下来他们家族的企业就是做种地啊，就是这些。然后我记得我去那边给他们讲这个，反正有一个活动吧，然后他们就跟我们就跟我讲说有一帮这个爱奥瓦大学的这些考古学的人，他说他在他们家的麦田下面发现了一些东西要挖出来，然后要申请他的许可啊，怎么怎么样？他说：“哼，我才不相信他们说的这些东西呢，那些都是骗人的。”就我觉得这是今天我们在基督教团体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反科学的一种风气，是因为世俗主义借着科学的由子去攻击基督教、压迫基督教，对吧？好像把你们都形容成你们都是一群傻子，对吧？然后我们造成了一个反弹，但是我们不需要这样反弹啊。和今天很多的一些人就是会用这个来说，比如说年轻地球和年老地球说，对吧？有的人会说，你要是真的相信圣经的话，你就必须坚持年轻地球说，一定是这样吗？是吧？你就按照圣经，唯独圣经，对吧？只有圣经是对的。圣经哪儿告诉你，对吧？所以，像类似像这样的一些思想，都会很容易，当然你说年轻地球、年老地球，这个是放在科学的领域去讨论，是吧？你可以有不同的信仰的背景，就作为你自己的本专业，是 啊，你如果是地质学家，你如果是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你可以去讨论这个事情，这个是可以有讨论的空间。我不是说已经下了任何的结论，对吧？就至少今天的一个普遍的结论是，你相信这些人他们都是正常，他们背后没有一个阴谋，好像要怎么样去用这个去推翻基督教或者怎么样的，对吧？当然有的人会有，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对推翻基督教这件事情这么感兴趣，对吧？你怎么去用一种用一种对普遍启示尊重的态度去处理这些问题？嗯，
但他考古研究，他往往会得出一个错误结论，就是这个叫什么，就是
年代啊，年代比较久远之类的。嗯，
或者我说就变成了那个叫什么进化论。
嗯，
因为人类学或者考古，
对，它有一个背后的框架，
对，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背后框架是可以去挑战的，对吧？
对，
它。我想就是，
所以就是说这两个虽然是分开的，但是完全凭着普遍启示的话，它仍然不能达到普遍启示最终能够赋予他们的那个
对，是
它不能的。然后呢，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讲到科学和起源的话，其实很多观点认为没有基督教可能不可能产生科学。就是包括古希腊只有数学没有科学，
是对
各个民族其他的宗教信仰的国家都没有产生科学。
对，
所以中国为什么没有这个约瑟那个？那是一个假命题呢。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两者就是受造物和就是受造界和圣道之间还是有某种关系的。
是。
没有对特殊启示的某种理解的话，光凭着自然的启示，它仍然无法达到神所启示。
对，没错。所以比利时信条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借着特殊启示，神将他自己更清楚更完全的启示出来。所以如果我们相信创造这个世界的上帝就是赐给我们圣经的上帝，是同一个上帝的话，那么这很自然，对吧？上帝会更清楚更完整的把他自己的心意写出来。对，我相信就是在普遍启示如有罪的人，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谈到罪的人，作为一个受造物，不仅是作为受造物，更是作为犯罪堕落之后的有罪的受造物的话，他对于普遍启示的回应的方式是会受到罪的影响的。同样我们对特殊启示的回应方式也会受到罪的影响。所以这个是对，我们可能没有花时间太多去讨论，但是这个提到这个很好。对，就是如果一个不承认上帝的人，对吧，一个不承认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这样的人去研究上帝的普遍启示，他的罪会压制普遍启示本身告诉他的事情。对，他会有选择性的去排除一些证据，或者是添加上一些特有的假设等等。但是当然就是说他肯定会往一些，但我们不能说就是，但我再又往回拽一下，就不能说就是说他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是无效的，对吧？只是说我们知道，就算是有很多非信徒的这些人，他们做这些事情，他们在自己的学术领域上所研究出来的一些的结论，不是在这种大的世界观的这种就是完全的影响下做出一些结论，其实是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对吧？就是当然你就是研究进到这种大的世界观的问题的时候，可能特殊启示会造成更大的一个对冲吧。对，
亚伯的后代的话，
亚
他的福音是
对，对，这个提到挺好的，就是文化使命跟福音使命，对吧？嗯，对，但是不是说只有非信徒有文化使命，对吧？我们也有文化使命，普遍启示是给所有的人，不管是信徒还是非信徒，对吧？所以信徒在普遍启示的范围之内去发挥自己的恩赐，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吧？就是同样做一碗牛肉面，对吧？信徒做的牛肉面就是比非信徒做的好吃，当然也可能不一定，对吧？就是，就是，对吧？不一定，但是我们有这个责任去发挥我们的恩赐，这样。但是非信徒就无法有福音上的使命了，对吧？他就完全只专注在普遍启示，他只能触及到普遍启示的范畴，因为他不承认特殊启示。OK，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好吗？